在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角声的义工 Caroline。我们角声欢迎您打电话到我们角声癌症关怀。我们的使命是协助癌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癌症的历程，并训练关怀义工陪伴癌友和家属同走抗癌路。我们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社会背景。我们的展望是提供癌症患者家属和关怀义工所需的资讯，使用通讯科技服务和支持各地华人癌友和家属，提供全人、全家、全程的关怀，协助教会、社团成立癌友互助会或组织关怀团队，支持当地的癌友和家属。同时我们也编制癌症关怀的教材，培训关怀者和讲员，所以我们也有免费的服务。我们的癌友及家属的互助会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在我们Milpitas California 的角声办公室举行。我们提供的资讯资料呢是免费的，其中包括有常用的医学和癌症的英中词汇、癌症的诊疗手札、乳癌新知、向癌宣战、化疗室的春天。同时我们也有季刊，以及我们有音乐的 CD， 名称是每一天。这些资料我们都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是免费的，我们会寄到您的手上。那我们今天呢今天的主题是癌是肿瘤标志在癌症诊治中的角色。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刘如峰医师，我为刘如峰的 background 为大家介绍一下。刘医师他是美国病理学学院资深的院士，是前 德州大学 Anderson Cancer Center 肿瘤检验医学科的医师，他同时也是副教授兼化学病理医师的研究训练计划部的主任。他有丰富的20年的教学经验，学历非常的丰富，也有许多的著作。从 Edison 癌症中心退休以后呢，刘医师经常受邀于国际间的演讲及教学，并热忱参与华人社区的服务及癌症防治的教育推广活动。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刘医师再次应角声的邀请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讲解。刘医师您在线上吗？
你好。
那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给您。
现在开始吗？
对，现在开始，请说，谢谢。
那些朋友们都在线上啊？
对，他们都听得到你说的话。
好，大家好，平安好，我是刘如峰。我相信你们每一位都有接到两份讲印，一个是 PowerPoint 啊，那个有如果你们是 email 的话，两个都应该是有接到。那么因为这个题目肿瘤标志一般来讲是比较新的东西，它是1963年从大肠癌开始有 CEA， 所以对一些人来讲还是不是一个很熟悉的这个一个诊断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如果要讲得很完整的话，至少要2-3个小时。那么因为我只有35分钟，还要有25分钟让大家发问，而且我又看不到你们，所以是讲起来有点不大习惯。那么我今天主要要根据这个 PowerPoint slide 的投影片。那么投影片你们如果用影印六个 slide 在一张的话，你们有6张哈。那么请大家从第一张 slide 看，第一张、第二张主要就是我自己简历写在上面，还有那个标题肿瘤标志，肿瘤标志。什么是肿瘤标志？今天我们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第一个slide 就是题目跟这个小生关怀的这个 information， 还有我以前在台湾当过外科医生的这个简历。那么第二张 slide 大家来看一看，就是我今天这个演讲呢，不能当作你个人医疗，说哦，我今天听刘医师说，哦，如果我有肝癌的话 ，AFB 增加，那我如果去看医生，看到 AFB， 哦，那我就肝癌，那这个就不对了，因为 AFB 不是一定就是有肝癌哈，其他的这个什么良性的病啊，胃肠的病啊，这个 AFB， 所以这个今天的演讲呢，因为所有的资料呢，只能做你资讯之用哈。那么接着下去两个 slide 就是讲坏消息了哈。那么在美国呢，一直这几十年来呢，这个第一杀手是心脏病，第二杀手就是癌症哈。那么2004年开始呢，85岁以下的人呢，癌症的死亡率是超过心脏病的死亡率，变成死亡率的第一个。那么我们这个亚洲人的华人呢，来到美国以后，如果住了有10年、15年以上，这个生活习惯环境呢，大概我们这个流行病态，那么这个第三、第四个 slide 就是讲这个在美国跟台湾的这个癌症的死亡率。这个在美国我们住久了啊，像我们很多人在这里都是住了30年几十年，那我1975移民来这里也住了这个三十多年了哈，这个我一半的时间在这里，一半的时间在台湾。那么每一个就是说在美国的男性居民中，男人呢每两个男人有一个在一生中会得到癌症，那么每三个美国女性居民呢，在一生中一个人会有得到癌症，所以这个是坏消息。根据这个流行病来，那我们来看看台湾呢？台湾在我在1975年离开台湾来美国，已经30多年了哈，那一半时间在这里，一半时间，所以你们也知道大概我的年龄了哈。那么癌症在台湾就从1982年开始，就是我离开了5年以后，那我这里的一个死亡率跟罹病率呢是2008年的，那么2009年的也差不多。那么台湾因为生活习惯的西化美化呢，癌症也是相当变成比美国还厉害，它是10大死亡原因，癌症是第一。那么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肝癌。那么在美国是刚刚前面一个 slide，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让大家看那个。美国是肺癌是第一杀手哈，在男人、女人，女性呢乳房癌，男性呢是第二杀手。那男性呢是侧腹腺癌、前列腺癌第二杀手。那么在台湾呢？男人呢就是肝癌第一杀手，肺癌。那么我们聊女性呢，就是肺癌、肝癌，然后是大肠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大概的观念，就是说肺癌啊、大肠癌啊、乳房癌啊、前列腺癌啊，这一些都是常见的这个。那么这个坏消息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各位呢，每两个男士里面呢，有一位呢在一生里面会得到癌症。那么这个是相当不大快乐的事情。不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再看下面接上去大概19个 slide 呢，都还没有谈到我们今天的肿瘤标志的这个主题。那么要了解肿瘤标志在癌症诊治中的这个角色，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对抗癌症的这个策略是什么，治疗方法是什么，诊断方法。大概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肿瘤标志的这个在诊治中的角色，以前先来复习跟解释一下对策癌症这个对抗癌症的这个策略跟方法原则。那么我就把它叫做一个好消息了。那么有 对抗癌症有三大策略，第一个就是预防癌症发生。你还没有生病啊，你没有得到癌症，你就知道怎么样去预防。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上策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哎呀，你知道，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怎么样预防，那你也就可能得到了癌症，但是呢，你还不知道，你临床上没有症状。那如果有一个方法或者很多方法可以把你癌症刚开始还没有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如果早期诊断，这个就是我叫大家说这一个是抗癌了，抵抗癌症早期诊断。那么最后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你到末期症状已经很严重了，到末期，那这两个阶段呢，两个策略呢都是有他的这个方法，那么都他有他的这个方法把癌症医治好。那么其实这个关于预防癌症的这个观念跟这个测试呢，在最近也不是一个很老的在现代医学上也是1980年代呢才开始注重这个问题。那么其实我们看古代，从这个汉人的医书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下一个 slide 就是《黄帝内经》啊，第一本汉人的医书里面，这里面已经有提到哈，上医就是第一流的医生了，医未病之病，就说这个病还没有发，那么英文就是 superior doctors prevent the disease， 就说好的医生。好的医院，好的医疗中心机构呢，他给一个病人还没有发病以前就告诉你，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那么中医呢，医将病治病，这个就是说病还在那里，已经开始了，但是症状还没有，那这个就是比较二流的医生了哈。那么下医医以病治医，那就是说你已经有症状了，已经到了差不多二期、三期、三期这个末期了。那么这种医是最差劲，因为它只要你的症状明显才能够诊断出来。所以我们古代里面这个其实不单单这个亚洲就是其他欧洲那一些的古书里面也有这一种说法哈。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好朋友同事啊，他是台湾来的一个医生，他说其实现在有一种恶医，医无病之医啊，就说你并没有病，把你治疗成有病。其实你们如果最近有注意看的话，台湾健保的医生呢，把这个没有病的乳房的病人呢，阳性病人，把他用恶性病人这个有病的标本呢，就把恶性的标本冒充那个病，冒充没有癌症的病人去给他开刀化疗哈，那这个是恶意了。这个《黄帝内经》没有的，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找医生呢，找良医，不要找名医哈。那台湾那一段时间健保出了纰漏，就是有十几个医生做这种没有医德的这个行为。那这里面我一个朋友他就说，《黄帝内经》没有这样讲。那么看这个是这个时这个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恶医，医无病之医，病没有病他帮，这个是题外话。好，我因为在 MD Anderson 他说大学 MD Anderson 癌症研究中心服务了20几年，我从那边退休下来。那么在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核定，就是说 Comprehensive Cancer Institute， 就是说综合癌症机构合格的话，联邦政府会有一个基金补助它。那么这一个综合癌症机构呢，它一定要有四大使命。第一个就是说他诊断治疗癌症病人，第二个他一定要从事做研究，一定要去研究癌症的原因，探讨癌症的病因，然后探讨癌症的治疗，同时他要做教育工作。那么教育不单单是教育癌症临床医生 人员、癌症基础医学的科学家，还要教育病人及其家属及一般民众有关癌症的知识。还有第四个使命，就是要从事癌症预防的研究，提供癌症预防的服务及降低癌症多病率及死亡率。所以任何一个癌症中心如果要申请联邦政府呢，都一定要有这个四个使命。我今天提这个就是因为对付癌症我们有三个步骤，那这四个呢使命就是能够完成这三个三个这个策略。好，我们说好消息就是我如果知道怎么样预防，那很好，你终身不会得到癌症，那我最后无疾而终哈。但是这个预防癌症呢，我做了很多地方做了演讲，这要讲的话大概要两个小时，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个地方讨论癌症怎么样预防。那么我们要谈的是，就是说在预防癌症上呢，肿瘤标志呢好像是没有什么重大的这个扮演重大的角色。那么在这个早期诊断跟是早期治疗跟末期癌症末期的诊治抗癌的方面呢，肿瘤标志它有它相当好的这个扮演的角色。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同样一个对抗癌症三大策略的好消息，这里面这个投影片呢是把第二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呢，除了早期正确诊断早期的治疗手术，那化疗当然包括最近的标靶治疗啊，还有电疗啊免疫等外，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早期诊断就是要做筛检，还有你要说看治疗有成功或者治疗后有没有复发或者是转移，或者是有第二个原发癌发生的话，那么这个中间呢，你诊断上跟筛检跟治疗过程中对病人的这个建设，就是说病人对治疗的反应有效没有效呢，这个肿瘤标志 tumor marker， 我们一般人就讲 tumor marker， 有人说 tumor marker 不大正确，应该叫做 cancer marker。今天我顺便把这个 tumor 跟 cancer 这两个字把它分别再花个一些时间更过。tumor 是肿瘤，肿瘤就是说你器官啊长细胞增殖啊，那么增殖有恶性的增殖，恶性的增殖会把人的生命呢拿掉，那么良性增殖呢它不会，只是肿瘤一直大使你生活上不大方便。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已经开始就用 tumor marker 的哈，所以有人虽然要改成 cancer marker 呢，还是不大习惯，还是要用这个 tumor marker。好，我们今天就是说早期诊断上啊，有这个筛检。那我今天要讲 tumor marker 的时候，因为诊断治疗各方面呢，我想别的时候别的医生呢学者都会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就说这个什么叫做筛检，什么叫做追踪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下面一个 slide， 就是 cancer screening。 那么筛检就是利用检查检验或其他方法，在这个没有临床症状的癌症病人，或者是他还没有患癌症的症状，可以辨别可能已经患了癌症，或可能未罗患治过程以前就有已经有早期症状啊。那么筛检有我这里列了六个各种，差不多是大同小异，但是每一点都不大一样。那就是说你检验这个筛检，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呢，去把早期还没有症状的这个肿瘤，当肿瘤限制在单一个器官呢，就把它诊断出来。那这个是筛检本身不能 诊断，但是可以导出来，然后用别的方法把它确定，用特别的方法确定是癌症。那么这个筛检里面呢，我等一下会讨论邱妈妈个对筛检方面的贡献，她的角色是什么。那么筛检本身没有办法预防癌症，而且呢，筛检本身呢不是用来做诊断，只是挑出有怀疑的人。好，我们再看 next slide 哈，这个不久以前我们这个角森呢在 Houston 开了一个，我谈了一些筛检跟追踪的话，筛检有很多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自身的筛检。自身筛检就是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属于高危险群的自我筛检，还有你自己的生活形态、行为方式是不是属于容易得到癌症的，还有你生活上是不是有发现有异兆警告你有癌症的症状，这是自我筛检。还有自我筛检就是你的身心灵是不是你是属于会已经有这个会得癌症的这种。那么第二个大类就是临床的这个筛检呢，那临床筛检就是邱妈妈个呢在临床筛检上也是，当然临床的筛检有很多啊，就是你自己摸乳房检查乳房有没有肿瘤，或者是找护士找医生呢，这个用那个physical examination，或者是做各种 X 光检查去做筛检。好，那么我们再看下去，我要跟把这个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这个对乳房癌的这些，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你们有讲义，好像乳房癌呢要多久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一个乳房癌，还有第二个是子宫颈癌，好像你妇女在开始有性行为之后呢，三年后是之后呢，每三年或者是21岁开始呢，就要有那个 Pap smear 这一些，还有这个大肠癌在美国跟台湾全世界都一样都是排第三的死因。那么30、50岁以后呢，这个还有射护腺癌，这个我们就 pass 掉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好，这里接下去就是 Cancer Screening Guideline for Men， 男人呢，我列了一些到9项，会不会把这个拿来做参考？那每一个机构呢，都有各种稍微不大同的这个筛检的这个原则。好，再下去就是女性的哈，这个我们好像乳房X 光造影啊，子宫颈的摸片啊，还有每个月乳房自我检查、皮肤检查，还有尤其在台湾呢，吃槟榔的人呢，每2年口腔黏膜大肠镜的检查哈，各方面。好，我们再看好消息里面，那末期的癌症呢，也是这个肿瘤标志呢，在这个诊断、追踪、筛检呢，这个阶段呢都有它的贡献。好，那么治疗癌症的方法可是4种，大列可以有4大种类。第一个外科手术，然后器官移植，放射线治疗，第二个那个就是电疗啊，化学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当然有那个大细胞的恶性细胞也会杀这个良性细胞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标靶治疗，还有免疫疗法，那么辅助治疗就是心灵精神的辅导调整治疗 mind body， 还有生活习惯得病以后要有调整，还有一些传统古老的医学最近音乐治疗啊那一些都开始。好，我们在这个不管是在哪一种癌症的治疗呢，有效没有效呢，这个肿瘤标志呢就是都有它可以做这个我们叫做 monitoring， 就是 monitoring the response of patient to the therapy treatment。 在那个就是中文大概就是检测它对癌症治疗的效果。好，那么我们来讲癌症的追踪来讲，就是说当病人癌症治疗以后，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个电脑断层啊 CT scan 啊还有这个磁振造影啊 MRI 或者甚至病理切片检查说癌症没有了消失了，其实还有可能再发复发或者是转移到别的地方，还有可能会有第二个原发癌症、哦、那么这些复发的病例大部分呢治疗后的三个月到三年内发生如果有复发的话大部分在这三年内，所以这三年内一定要有一个定期频繁的这个追踪，那少部分是三年到五年内，所以一般呢如果超过了五年呢一般大概就是说你大概是治疗好了，那么这五年这个追踪呢除了乳房癌前列腺癌肾脏癌以外这些有时候甚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都有可能再发，所以大部分的这个癌症在五年后再发再复发的可能性是比较少见，所以这个治疗后的追踪我们这个 Tumor Marker 呢有很大的贡献啊，也是可以追踪去后治疗后的事。好，我们来看看再看下一个图片啊，就是治疗后定期就医做追踪检查，它有四项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要追踪，第一个就是说追踪是主要看这个抗癌呢治疗的时候引起的这个急性慢性的并发症，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可以早期发现它复发，那么第二个呢早期发现第二个癌啊、我们常常知道一个乳房得到癌另外一个乳房得到癌症或者是得到卵巢癌可以得到白血症癌，还有第四个呢就是治疗以后它有持续性，就是让病人安心哦，在心灵上有依靠，说我有在追踪，所以侦查我如果有病很快很早就可以再复发把它马上治疗好，那有这四个重点，就是说四个这个重点呢我们说这个追踪是很重要。我下面是一个三个图片，就是大肠癌的追踪的方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等一下对就慢慢改，这里大家自己去看就说 CEA 呢其他身体检查啦大肠镜啦这一些 X 光啦齁，那么这一个CEA 就是肿瘤标志，它是手术后呢手术前呢手术后都有应该如果手术治疗有效的话 CEA 会降低到正常齁，如果没有降低的话表示那个切除或别的地方的癌症还存在。好，那么这个第二个slide 就是说 X 光是看追踪看癌症有没有跑到 X 光啊腹部超音波啊，好这些我们就这样过去了。那么第三个投影片就是这个大肠癌作为一个例子，我们追踪要做怎么样做一个这个它的追踪的流程的建议啊，没有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让大家自己去看吧哈。好，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题目，那么肿瘤标志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定义就是说癌症本身会产生一些生化生理现象，那么我们要去查的就是把这个生理现象或者是生化的这个表现我们用方法把它检查出来，那么就说这个或者是癌症细胞本身就是标志啊，那这个定义就是癌症发生的时候癌细胞本身会产生一些蛋白或者化学品，或者是正常细胞受到癌症刺激以后产生某些蛋白，那我们用测定这一些呢来诊断来做筛检或者是追踪诊断有没有复发，那么这个可以在血液里面或者是腹水里面 可以把这些substance 设定出来。好，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接下去我们这个肿瘤标志的敏感性，这一点跟这个敏感性跟特异性，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我要跟大家今天如果你们什么都没有学到的话，如果学到这样的话，这两点的话，我们今天就成功了。肿瘤标志最好是能够很早期就检测出有异常，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100个癌症早期的癌症病人，你做这个 tumor marker 的这个 test 的时候，100个人都是不治异常的话，就是它的敏感度是100%啊。那如果只有50个里面，100个病人里面有这个癌症的只有50个，那就是它的 sensitivity 只有，就是敏感度是只有50，就说你就是阴性的话，并不表示你没有病，你还是有病。好，这里面有一个 CA15-3 这个对毒方来，并不是100%。好，第二个特性就是特异性，就是说tumor marker 在没有病的病人身上不应该阳性。那如果没有病的病人有阳性的话，你就说哦，你这个就说100个没有病的病人应该是零的人，就是正常的人，他的阳性率是零啊，那么他的这个特异性就是100%，就说100个病人100个都是 negative。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所有的 tumor marker 呢，没有一个是100%有敏感，100%特异性。好，这个观念就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接下去有一个这里是有一个台湾一个医疗机构的广告哈，这一个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广告，他说肿瘤标志筛检，那么他要一般人没有病的人都来，好像这里说肝癌啊、AFB 啊、CEA、肺癌啊这一些，你们来了，我们14天就报告给你。那么这一个是一个商业的这个广告，本来这个 tumor marker 不应该坐在一般无症状一般民众身上作为筛检。好，等一下我们来这里面有很多这个什么 marker 是什么，这个没有错，在 AFP 刚来的时候是一个 marker， 但是它的敏感度跟特异性是不是很高。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 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哈，就是刚来有什么肿瘤标志哈，这个一共有我列了14个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讲，因为我想也差不多有30多分的时间。好，我要讲的就是接下去这个 slide， 就是 clinical role and significance。 那么临床上它是 tumor marker 呢在诊断上有作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能做 general asymptomatic population， 就是不能说广大的群众去做筛检。那第二个就是说，好像他这个是有家族性、有高危险，这个高危险组的可以拿来去把病人找出来，可以做诊断之用。还有病人已经有诊断出癌症，你可以用来帮忙做诊断、辅导诊断。第二个呢，这个 tumor marker 呢，这个肿瘤标志呢，跟这个病的严重度有关系，越末期的病人他的阳性的比例比较高，好像说第四期的大概100个里面90个人都有阳性，那么第一期呢早期的呢大概是100个有50个。那么第二点，这个就是他可以说好像 X 光你说我已经把那个癌症都切除掉， MRI X 光 CT scan 都说没有了，但是 tumor marker 呢可以把你这个病的 stage 改正。如果说我是第一期，但是如果 tumor marker 还在的话，你是第二期啊、第三期。还有呢， 尤其是这个乳房，睾丸癌里面呢，睾丸癌有不同的细胞组织，细胞组织不同的话呢，它有分泌不同的肿瘤标志。那么某一些癌症电疗很有效，某一些癌症电疗没有效，化疗才有效。那么肿瘤标志呢，对某一种癌症呢，就是这个同一个睾丸癌里面本身有不同的癌细胞，那么它可以分，可以作为这个把它这个病理切片诊断错误呢，只是诊断到一个还没有另外一个成分的这个肿瘤标志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临床治疗过程中，它可以 monitor， 就是监测说，第一个监测说这个病人对治疗反应好不好，如果好的话，这个表瘤肿瘤标志本来很高的会降低。那么第二个呢，在监测的时候，就是 monitor 的时候，治疗以后看它有没有复发，如果它没有，它复发的时候肿瘤标志都会高起来， X 光这个或者是 MRI 这个肿瘤再出现以前，这个标志会先出来。还有一个第三点的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在治疗过程中，当电疗化疗的过程中，当你在 X 光或者是这个CT scan 看它那个肿瘤的 size 大小一直减少，但是呢这个 tumor marker 呢一直升高呢，这个叫做我们在叫做 transient rise in tumor marker， 这是当这个癌细胞被杀死的时候，细胞溶解的时候，它会放出很大量的这个 tumor marker， 那血液里面循环里面会很大的增加。那没有经验的这个医生呢，就说：“哎呀，你这个恶化了。”其实不是，这个tumor marker 呢的这个应该要跟别的这个症状呢要配合，所以这个叫 transient rise 哦，就说在 monitor 的时候，还有最重要最后的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做疫后的这个预测，就说大概这个病人如果他的 marker 很高的话。治疗以前的 CT marker 很高的话，可能他的疫后比较不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他的 half life 就是说他减本来是1000的减到500的时间，如果是要一个星期啊，有的人只有2天3天，这样的话呢，这个病人的这个疫后比较好。好，这个就是肿瘤标志呢在诊断上在这个 stage disease monitor 上呢，它有很重要的贡献。好，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说，怎么样的 procedure 就是要量这个 tumor marker 呢？第一个是要增加它的敏感度跟增加它的特异度、特异性呢。我们是推荐，如果一种癌症有3-4种 tumor marker 的话，用多种的 tumor marker 可以增加它的，这个是第一个推荐的这个 procedure。 那么第二个 procedure 就是要一个病人要连续 serial determination， 就是说你开刀以前就要做，开刀以后也要做，那么开刀以后每一段时间呢，过一段时间呢都要做 serial determination。由这个 serial determination 的看它肿瘤标志的减少增加呢，可以测定推测这个病人的活存率。那么第三个原则就是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这个 tumor marker 的 limitation， 它有它的 limitation。 第一个诊断上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诊断上它的敏感度，诊断的敏感性跟特异性不是很高，所以常常有假性阴性 false negative， 就是这个病人还有癌症，但是这个 tumor marker 检查起来呢是negative。那么假阳性就是说有很多别的良性的病呢，所以你绝对不能用单单用这个 tumor marker 这个 test 呢用作唯一的根据来做一个诊断，说这个人有癌症，这个人没有癌症。那么第二个 consideration 就是说，这个测定癌症呢，测定的方法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公司呢出的这个 这个产品呢，它的特性呢都不一样。所以当你在用做 serial determination 的时候，最好是用同一个公司的 test 啊，这个是我们医学专业工作人员应该要注意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因为这个 human marker 的测定大部分都是用免疫的方式，有一些人正常的人呢本身有一种叫做 heterophilic antibody， 就说我养兔子或者是养动物接触的话，我本身会这种动物呢血清产生抗体。那么这个测定的药剂里面很多是用动物呢制造抗体的来测定这个 tumor marker tumor antigen。 那么这一个呢我想用一个2001年一个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一大错误的这个病例tumor marker， 有一个26岁的年轻太太呢去测定那个 HCG， 就是怀孕的荷尔蒙。那么 HCG 呢也是子宫内膜癌症的这个 tumor marker， 那么她呢去测了260，那医生说你又没有怀孕，那大概你就是有这个癌症。那原来这个女士呢因为她有这个 heterophil antibody， 所以她每次去测定呢就是测定这个 tumor marker HCG 很高。但是呢这个妇产科医生大学的教授呢把她当作癌症治疗，把她子宫切除掉，后来甚至把肺也切除一部分，那最后发现她根本就没有癌症。那这个2001年那一年刚好是我退休的那一年，这个官司一打到听说好像要这个大学跟这个 test 的公司要负责赔他12还是16个 million， 后来不晓得怎么样解决。那最后就说病理还有一个就说病人的 tumor marker 非常高的时候，这个就是技术上治疗的问题，有时候会得到很低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医院工作人员应该注意的。好，我们这个三大推荐的procedure 以外，我还有时间，我介绍最新有一个比较新的哈，这三个图片叫做 circulating tumor cell test， 这是比较新的，这是我退休以后在这个 FDA approved 2004年，它就是说对这个乳房癌转移性末期的乳房癌的病人呢，在他的血液里面，循环血液里面侦测出他的癌细胞，那就是说抽 7cc 的血，那 7cc 血里面看有几个癌细胞在那里设计的血。那2007年呢，这个叫做 Cell Search System， 叫做 Circulating Tumor Cell TCT 血啊，那么他呢对这个 colorectal 大肠直肠癌的末期的病人也可以用。那2008年的时候，这个对这个前列腺 metastatic prostatic cancer 的病人呢，2008年 FDA approve 可以用。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 这个发现这个。如果这个末期的这个治疗过程中，如果他的每个 7cc 7.5cc 刚刚我讲错哈，里面有少于五个 circulating tumor 的话，那个癌细胞的话，还有治疗后四个礼拜后，如果是少于五个癌细胞的话，他的预后比较好，就是说他会恶化。就说恶化的这个不恶化的活存率比较长，那么前列腺癌也是一样。好，现在就是说，所以我们看另外一个slide 哈，就说最后一个就是 reference range。那在一个乳房癌呢，在 7.5cc 的血液里面少于五个癌症细胞。 的话，还有前列腺癌五个，那么直肠癌呢是三个哈、啊。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活存率，就是、说没有恶化的率呢比较长。那么我想关于 tumor marker 呢，就是讲三个原则哈、啊，还有这个。刚刚讲的，你一定要知道，你今天如果去找医生，他说哦，你的肿瘤标志比较高，不一定就是说你有这个癌症。那么啊，你的肿瘤标志一切正常，不一定就是说你没有没有癌症。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他在做诊断上的辅助。他对癌症的严重程度的 correlation，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 monitoring 这个临床上治疗的效果，那么最后呢可以预测你这个，可以大概测定你的预测。那么我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你用适度的适当时候的正确的使用 tumor marker 的话，可以补助癌症的诊断，那么加上有规律的治疗后的定期就医的追踪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症及早期发现它的复发或者是转移，会早期发现它第二的研发癌，早治疗可以补助各种补药治疗法，可以高度增高癌症的活存率。我想我超过了时间啊。
哎，好，刘医师，非常谢谢。
让有问题的人，那我的第一个 slide 有我的这个 email 跟电话。如果你们个人有什么资讯方面，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愿意提供这方面的知识。
好，非常谢谢刘医师啊。那如果今天时间不够的话，大家可以 email 或打电话给刘医师。那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我们现在开放 call in 时间，您按星号键，就会接听到我们现场。在线上的朋友，请按星号键。好，我们来接听。当我念到您号码的最后四码，请您发问。您的最后四码是7867。7867的朋友请发问。
是的，我想请问一下，在那个 tumor marker 那个 page 有14个讲到AFP 啊 CEA， 那那个食道癌是不是就是鼻咽癌的一部分，也是用 CEA 的
食道癌哈，食道癌跟鼻咽癌不大一样。那么 CEA 几乎可以说所有的癌里面，几乎说，但是不是所有的哈，相当多的哈、哦，那么我食道癌是比较靠近胃癌。
哦，那鼻咽癌应该要用哪一种
？NPC 的话，鼻咽癌要用 CEA 也可以，但是不是它的特异性，不是敏感度不高。那个鼻咽是有一个 Epstein-Barr virus EB virus 啊、
哦，
是一个。
哦。那我们平常做 blood test， 那个上面一大堆数据，什么 BOS、什么 EOS 啊、BASO 那些，有没有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看好像是 tumor marker 这样子看的？不行，
okay， 他会告诉你这是 tumor marker。我已经刚刚讲过了哈、哦
嗯、
，tumor marker 不能做筛检，我说不能做筛检，就是做一般民众的身体检查。但是如果你家族有乳房癌的这个历史的话，
嗯，
你是高危险组的话，
啊，
还没有症状以前你怀疑的话，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叫一般民众，这全体说你全国的人过来这里做筛检，我刚刚讲的那个有一个台湾一个医疗机构在这种宣传呢，这个是把 tumor marker 当作神经一样哈。
啊嗯，
对的，因为你阳性呢不正常，不一定你有癌症；阴性呢不一定你没有癌症，所以这个重要的观念在这里。
好，嗯，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下一位。 您的电话最后四码0136，0136的朋友请发问。
我想请问就是 C-Kit， 因为我的 cancer 是那个很小原有的那个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有什么 tumor marker for this kind of cancer？
我所知道的这个特别的 tumor 没有这个 marker， adenoid cystic adenoid cystic 是不是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adenoid cystic 这个 very slow grow 的。没有，
大概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一般的话，就是西医的那一些可能有些有人用，但是那个是你那个 cancer 是很 rare 哈、
，very rare，
而且非常慢性，
非常慢，
开了以后、切除以后会再发的。我不知道这个特别的 cancer 有特别的什么麻烦。
还有另外就是说EGFR C-Kit 啊，这样子您觉得这个是 tumor marker 还是什么东西啊？ EGFR
它这个是可以算 tumor marker， 但是它现在还是在这个，它也可以做这个标靶治疗哈。这个你们将来有一个人会专门讲标靶治疗的话，可能会谈到这个 EGF 这个东西。那么在也可以做 tumor marker， 也可以做标靶治疗的。
对，我们下个月七月份我们就会讲到标靶治疗，那有问题的朋友请再打电话进来。那我们接听下一位0033的朋友请发问。
你是说0033吗？
是，请说。
嗨，好，晚上好，我是从滨州打过来的，是这样子，谢谢你刘医师。我的妈妈跟我的妹妹他们都有乳腺癌，特别是我妈妈她得过两次乳腺癌，那我妹妹她是33岁的时候她得了乳腺癌。那最近我去看了我们这边 Finsville 的一个Cancer Society 的一个报告，然后他们就那个医生呢就建议说，因为我是一个高危的是，那他们就建议我叫做一个基因的测试检查，包括我也要吃5年的他莫西芬。然后我想就是借这个机会想问你，我有这种必要吗？谢谢你。
我想啊，你今年几岁？
我39岁。
如果你有姐姐有妈妈哈，
那
好，你还是要注意哈。那么 tumor marker 我刚刚讲的，它敏感性不高，特异性也不高。不过你属于这一个属于高危险群的话，可以去做。那么还有一些基因性的东西呢？我的那个另外7个 page 的讲义里面大概没有因为这个像我今天没有时间的关系，我把那个常见的 tumor marker 分成5大类。那个就是有 translocated gene 啦、那一些哈。
OK。
那 breast cancer 有一个 BCR，ABR， 就是我的讲义第6个 page。我不是有2份讲义吗？我今天只是讲 PowerPoint。
对。
那个第一个 page 第6的时候，那个最下面第5个 molecular tumor marker 最下面有一个这个 BCR 哈。
Okay.
还有那个 mutated gene 53哈、
okay.
，breast cancer， 那他们你刚刚讲你大概是属于那一列的哈，我想应该去可以做的，因为你是属于高危险族嘛。
OK， 包括也需要吃5年的他莫西芬是吗？
Tamoxifen。
Tamoxifen。
那如果你检测出来你是 positive 的话，你有这个突变的话。我想最重要还是你跟你的医生的这个，我只能告诉你说目前是有这种做法，那么一定还是你跟你的医生甚至你的家人有时候有用。
OK， 好，谢谢你，
谢谢您从滨州打来。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请按星号键，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个提问。我们这边有刘医师，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这个如果病人他的 tumor marker 是阴性的，那他如何来 monitor 癌症治疗的效果呢？
这个就相当复杂的哈， 他有的病人很奇怪哈、哦，他还没有化疗，还没有开刀是阴性的，邱妈妈可没有。
嗯哼。
但是呢，一电疗一化疗呢，邱妈妈可跑出来了。
嗯。
刚刚我有一个叫做 transient rise 啊，就是他那个癌细胞本身还没有被治疗的时候，他不分泌，但是一化疗，他细胞溶解的时候呢，他就放出来了。
嗯哼。
所以这个舅妈妈的这个癌细胞的千变万化啊，总是有时候连医生都不知道，所以。你开始的时候是阴性，还没有治疗以前，你治疗过程中跟治疗后还是要去测定。当他一出来的时候，就表示有身体病人有什么变化，有良性的变化有呢，或者是恶性的变化呢，或者是恶性的细胞呢潜伏在那里被治疗呢，这个就是要有其他的方法去。去检测鉴别出来，
嗯，
这样可以吧？
好，谢谢。那那个 CTC 的 test 是否可以用来作为啊、比如说
只能用在末期诊断，末期的有已经转移的，
哦哦是，
来前列腺，而、啊、不能用在早期。
哦好
好。那 CTC 呢？这是相当新的，我本身经验很少。
嗯、
啊，但是我是根据文献，还有根据以前我训练的他，我问他跟他要了一些 information。那么就是说，你第四期、第三期的病人呢，如果 CTC 是少于五个或者少于三的时候，他这个 disease 福利，就是恶化的福利的时间，福利的时间比较长。
嗯哼。
所以还是不是是百分之百的这个说完全可以 predict 说，那如果你完全没有的话，就表示你的这个恶化 progression 福利的时间就会更长。
嗯，是。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嗯，
谢谢卡拉奶哈。
好，谢谢，谢谢刘医师。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必须结束在这里。那我们预告下一次7月19号同样是星期一晚上7点至8点我们的主题是了解你的癌症治疗、化疗、荷尔蒙治疗及标靶治疗。我们请到的是陆贝华医师，他是血液和肿瘤科专科医师，他目前在 San Jose 的 Medical Group。那欢迎您下个月同样时间再来打电话到我们癌症关怀免费的电话癌症教育讲座。今天非常谢谢刘医师，您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讲解。好，那我祝各位在电话上的朋友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晚安。
好，拜。